请大家一起翻开诗篇颂扬的后面教育部分，主日三十四。在113页，主日三四，我们就读三四以后，大家就一直打开着，我们就照着这个顺序，我们来正道。113页的主日三四，92问：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回答：上帝说了以下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一条诫命：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九十三问：怎样划分这些诫命？回答：划分为两块法板，第一块有四条诫命，教训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有六条诫命，教训我们对邻舍的责任。九十四问：在第一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正如我恳切的渴慕自己的灵魂得救一样，我当逃避一切偶像崇拜、巫术、邪术、迷信，以及对圣徒和其他受造物的求告，并且我应当正确的学习认识独一的真上帝，唯独信靠他，用谦卑忍耐的心顺服他，盼望唯独从他得一切的好处，并且全心爱他、敬畏他、荣耀他，以致宁愿舍弃一切受造之物，也不愿丝毫违背他的旨意。九十五问：什么是偶像崇拜？回答：就是除信靠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独一真上帝之外，信靠其他任何臆造或者制造的有形无形的东西。我们今天就以律法和守戒为题，我们来分三部分来讲上帝的律法。第一部分，律法之重要。律法虽然不能用来称义，但是在基督徒的成圣上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部分是十诫的划分，是分成两部分，对神和对人的责任。最后我们看一下十诫中的第一诫。首先是律法，它是重要的。我们律法在哪儿讲呢？是在海德堡中的第三部分来讲的，也就是说在罪的愁苦、 基督的救赎，然后是感恩的生活当中，律法是放在了第三部分来讲，也就是说当大家被拯救之后去过生活的时候，他在这讲律法。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罗马书是这样的，罗马书第六章说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从罪的奴仆变成了义的奴仆，也就是说他是罪的奴仆，是从违背律法的人到了义的奴仆，变成了遵行律法的人，所以得救之后律法是相当有关系的。但是遵行律法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都还是 有很多的疑虑，有些啊，甚至有人一些反对，特别是律法主义的问题。律法主义就是因为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就不应该遵行律法。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说，大家看一下，保罗说是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没有说人成圣不需要遵行律法。所以他的问题在称义。那么什么是称义呢？就是被称作是义人，在上帝面前你被称为是无罪的人，这个是律法不能做到的。任何一个人他如何的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他都不能被称为是个义人。那么成圣的人为什么要遵行律法呢？因为保罗说了，罪的奴仆变成了义的奴仆。那么当一个人信了基督以后，他不再靠着律法来能站在神的面前说自己是个义人，而是靠着基督，你和我都可以成为义人，上帝可以称你为义人。但是成了基督徒以后，他开始走他的道路的时候，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道路，而圣洁的生活他的指南在于实践，在于律法。还有基督徒他对律法有一些抵触的原因呢，是因为保罗有这么一句话，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遵行律法。但是保罗就在说这句话之后马上跟了一句，这句话我们听一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也就是说保罗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你们就可以犯罪，可以不守律法。那么再仔细看他的上下文，再跟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比较以后，我发现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律法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不能再咒诅你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有罪，不再咒诅你了。如果基督徒对遵行律法还有疑虑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对十诫是怎么看的。耶稣基督不但没有弱化十诫，反而强化十诫，而且还内化十诫。他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了，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还有基督徒是认为我们可以守九诫，但是安息日我们可以不守。但是耶稣并没有反对守安息日，他只是说你们在安息日上不做善事是错的。他没有鼓励大家，你们去安息日你们可以去干活，可以买东西，可以卖东西，做娱乐等等。他是要我们在安息日符合安息日的精神，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律法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呢，就是他的在基督徒身上能够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南。所以我们律法和福音一定要一起讲，是配套着讲。当律法和福音一起到一个不是信徒的人的心里的时候，这个人会看见自己的罪，又看见基督的救赎，他就会归向基督。归向基督以后， 同样是律法和福音一起来到这个归向基督的人以后，他看见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以后，他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律法走。所以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当这个配套的这个律法和福音进行光照的时候，他有一个整全的福音，否则就是一半的福音，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的福音。因为律法使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面临着审判的。我们现在有了律法和福音以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断的靠近律法和福音，借着律法我们知罪，包括信徒一样，然后不断的感受到了基督的赦免和饶恕，然后再不断的想要离弃这个罪，恨恶这个罪，过更圣洁的生活，但同时又发现自己又做不到，又需要圣灵的帮助再悔改，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信徒的生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福音。保罗自己也说，他一再强调不能靠律法称义，他自己也说他喜爱神的律。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化身，但同时他非常强调实践，甚至是更加的内化。这是说律法的重要性，律法和福音在一起成就上帝的救赎的旨意。那么实践呢，是律法中的一个精髓，是一个总括。它的划分呢分成是两部分，九十三问两部分，就是对神的责任和对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在看具体的这个两部分之前呢，我们再看十诫它的一些特点。十诫的颁布者是神自己。我们孩子们，你们对爸爸妈妈说什么你们没有遵行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些害怕呢？那么大家如果在美国违反美国的法律的话，会不会很担心和害怕呢？但这位神他亲自颁布的律法，大家会给予极高的重视，是至高的神。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个颁布的仪式是非常非常威严的。十诫呢还有一个，就它就是个命，它是个命令，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它的总结呢就是爱。我们如果违背了爱的话，就违背了十诫中的整个的精髓。我们如果看到弟兄姊妹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心中马上开始有一些怨恨，有一些想要指责的时候，当这个时候发现爱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违背了爱实际的精神。那么你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看见弟兄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因为我把整个世界都违背了，但是我看见的别人是一个小刺。当没有爱的时候，先要悔改自己，有了爱之后才去帮助别人来改。另外十诫它是一个恩典，它是你看这十诫的前言说，是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是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实在是恩典。我们这次清教徒大会的主题也叫做律法的恩典，它是一个上帝的礼物。那么实际的划分是分为对神的责任和对人的责任。我们看到了实际中，如果说就三部有主体的话，就是神、人和自己。我们看到了神对人的重视，非常重视。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又为了爱着神，为爱人在做事，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事情当中可能就忘记了爱神和爱人， 或者把事情本身超过了爱神和爱人，因为一件小的事情而伤害了人。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把上帝的命令都放在这两块石板上的话，就是上帝就放在了爱神和爱人身上。神对人是相当重视的，人始终是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做一切的判断的首要的标准。那么邻舍是谁呢？爱邻舍。那么我们知道父母也在里面提到了，配偶在里面提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人也是邻舍。那么威斯敏斯特呢，他把这个爱人如己，他做了一个解释，就是用耶稣的话来解释，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爱人如己了。这两块法板有什么关系呢？爱人才是爱神。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么说，你不爱人的话，你怎么会爱神呢？原来我们以为两块法板的话，这块是爱神，这块是爱人，但是圣经说你爱人才是爱神，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它都是爱神，但它表现在对神的方面和对人的方面。爱人如己就成全了律法。我们生命中的除了我们把爱神这块以后，我们最最重要的部分，始终是我们神之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尽一切的可能来爱他们。神颁布的第一诫就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一诫呢，九十四问有这么一段的一些解释。那么有些人呢，对威斯敏斯特大教令问答对十诫的解释和对这些解释呢，有一些顾虑，就好像是增加了本来比较简单的诫命，然后好像就像法利赛人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规条一样。但这种担心呢，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呢，宗教改革是以唯独圣经为原则来改革的，这一切并没有加添和减少，都是围绕着圣经。因为十个诫命是概括了我们人生命中的十个方面，每个诫命很简单，但是里面的包括的内容却非常的概括和丰富。比如说第一个诫命就是说敬拜的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很宽广的。那么第七诫命不可奸淫是关于婚姻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话题。第六诫你不可啊，你要孝敬父母是关于权柄的一方面，所以他需要解释。而这边的解释每一句话都是有圣经的依据，也是用圣经来解释这个诫命。九十四问，正如我恳切的渴慕自己的灵魂得救一样，我当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巫术、邪术和迷信。好，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别的神就是因为没有别的神，所以是把神以外的任何的东西，也就是被造物，把它当作神，这就是别的神。还有一种呢，是把神的部分的属性、神的部分的作为归给了那不是神的， 这也是叫别的神。比如说这边提到的这个巫术、邪术，他就是问交鬼的，他就是把前面的这个前面的命运、前面的这个道路，通过向巫术、行巫术的人来询问，把上帝的这个属性和他的作为呢，部分的归给了这个行交鬼或者行巫术的人身上。这个是上帝所严令禁止的，是包括在第一诫命里面。迷信、算卦、观照，各样的根据行星的变化来预测基督的再来等等，都是违背第一诫命。就是好像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好像是神一样。我们还有迷信，迷信就是好像某个东西好像冥冥之中能够掌管着某些东西，其实这也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掌管着，但是在你的心中可能会或多或少的觉得可能还有一种什么东西，比如说对数字四的一种忌讳，好像四有某种一种力量，对八数字八的话有一种偏好等等，这都是在里面有一种对上帝这种独一的真神的一种至少部分的把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放在别的身上。还有一种说是幸运，我们一般不说他是幸运的，因为幸运的话是把一件事情的，特别是一个好的事情，把它的原因归给是一个运气、一个偶然、是一个随机的事情，而不是归给那荣耀的主。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不只是一个从反面来说，你只要没有别的神，你心里看，哦，我没有别的神，我也不去拜偶像，我也没有，它还有正面的意思。它正面的意思说的，你不可以没有反应，你不可以漠不关心，你如果知道我就是你的神的话，你要来敬拜我，你要来侍奉我。这就是一条诫命的反面解读和正面解读，而这个反面解读和正面解读都有圣经的依据。当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你的时候，你必须做出一个回应，而上帝要你做出的回应是拜他、信他、爱他、敬畏他、顺服他。这就是在九十四问中他逐一的列出来，而每一条都有圣经的依据。我们就看那并且这九十四问这后面的并且这部分，我们应当正确的认识他。当上帝说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清楚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那么你就要去分辨，你就要去认识他，这就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就说你要去认识这位真正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上帝在这个诫命里头是要求你要认识他，这是他的命令。那么你是否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的去认识这位神呢？你有各样的环境的限制，但你的内心深处，我好想认识这位神。你越认识他，你就越会拜他，越会爱他。那么认识神之后呢，他要你去信靠他，因为九十五问专门谈信靠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来讲。在下面他是用谦卑和忍耐的心来顺服他。当你这个谦卑首先是在上帝面前谦卑，当你知道这个上帝是这样的伟大，他看宇宙他都要谦卑下来才能看宇宙，我们看宇宙都是 带着惊奇，带着一种甚至一种敬畏的心来看宇宙。但上帝造了这个天地以后，他要弯下腰，好像弯下腰看宇宙一样。我们对上帝是否是极其的谦卑的？当上帝让一些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忍耐？这就是你在独一的真神这个面前，而这些事情又是全部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忍耐和降服？你愿不愿意没有任何的抱怨，知道这是神的手，对现实是极其的尊重。一旦事情发生的话，哦，这是出于耶和华。虽然有罪的问题，但是罪仍然不能超出上帝的掌控。这样的心的话，一般不会是有抱怨和不满。抱怨好像是在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不好，按照我的心意才好。好像上帝安排的不好一样，就对上帝没有那样的谦卑，好像你自己在神的护理之上，你的意愿在神的护理之上，事情的发生不如你的意愿的话，你就容易抱怨说为什么不到这个程度，而不是降服在上帝的手下，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是上帝他的护理。上帝说，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包括你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你也不可有作为一个神在我面前。盼望唯独从他那里得一切的好处，也就是说所有的好处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上帝。盼望就在那里。孩子们，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想跟妈妈要一个东西，或者在商店里头想要买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还会闹着要这个东西，不想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像你的开心你的幸福就在于那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我就会开心和幸福，有了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的话，哎，有了这个事情，有了这个成功，我才能够幸福，才能够喜乐。而为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孩子们，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或者两个孩子可能会因为一个玩具可能会有一些争执。其实那真正的幸福不在这里，而在于神那里。也就是说，当你认为一切我的幸福在这个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有了一个别的神。把你的好处放在了这个东西上面，而不是把这个东西交托给主。孩子们，爸爸妈妈如果说不要买的话，我就不买，因为我要顺服上帝的，上帝必然以别的方式来赐福给我，因为上帝是一切好处的他的源头，是他赐给你的。全心爱他，我们朝思暮想的我们所爱的对象就应该是神，他是我们的核心所在，是我们早晨起来晚上睡觉我们行在路上一切中的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做不到，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如此，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的大多是围绕自己的话，我们就需要思考，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和成功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或至少是放在一部分神的位置，神是让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爱他，敬畏神。第一诫命要求我们敬畏神，就是我们怕得罪耶和华，怕惹动他的怒气。 荣耀他，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着荣耀他。我们如果在有一件事情做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愿意归荣耀给神，这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心里面仍然有一点很高兴，好像这件事情的成功，这件事情是有自己的一点点的功劳，有一点点的把荣耀归给自己，那么在这一点上，你就是在神面前有别的神。完全荣耀归给的上帝，你把一部分放在了自己身上，你好像与上帝一起坐在那儿享受这个荣耀。九十四问的总结就是，以至于 宁愿放弃一切受造之物，也不愿意丝毫违背他的旨意。也就是说，在你看来，神的旨意是极其重要的，愿他的旨意成就，而看自己和被造物都是极其渺小的，宁可遭受最大的苦难，也不肯违背上帝一点的旨意，不肯犯一点的罪。这是许多基督徒的他的愿望，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讲这些不只是让大家看到，哦，原来这个第一诫命有许多的地方我需要反省，同时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恳切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恩惠，要蒙怜恤。基督他在这些事情上，他每一个地方都做得那么完全，并且愿意把这样的完全赐给信靠他的人。然后当你认识到基督是这样完全以后，你的喜乐就充足，然后你愿意跟随基督的脚步，虽然踉踉跄跄，虽然经常跌倒，常常是遵守了这个又忘记了那个又犯了这个，但是你已经开始做了。这就是我们在讲律法在成圣中的重要性。第九十五问，什么是偶像崇拜呢？回答就是，除信靠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独一真神之外，信靠其他任何臆造和制造的有形无形的东西。我们所信靠的一个东西，或者是部分信靠的，就是除了信靠神之外我们还信靠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没问题，我以前做过，我们就要思想，我是不是在倚靠，在靠着我的经验。神要的是全部的信靠。如果你在想，根据我这个表现，根据我这个成绩，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实力，靠着我的关系，靠着这个，靠着那个，我们都要省察自己，这个靠到底是什么一种靠？这个跟我们使用这个恩典的管道有点接近，但是不太一样。上帝使用一个医生来治好你的病，跟你靠着这个医生是不一样的。上帝如果这个我把我的疾病也好，或者是我的 各方面也好，就是放在这个医生上面的话，你在信靠着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医生看作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是上帝使用他来医治他，你靠的是上帝，但是你也尊重上帝使用的一个渠道和管道，是不同。当这个医生出现错误，或者医生不能做这个事情，或者医生的想法改变的时候，因为你的信靠没有改变，你对这一切的事情你没有那样的担心，那样的惧怕。当我们特别想紧紧的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是在信靠着那个东西吗？当我们特别害怕失去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是否在靠着那一件东西。靠着的意思是说，它倒下的时候你也会倒，当你紧紧抓住的时候是你特别特别需要它，而上帝却要你依靠的是他自己。在必要的时候，你紧紧依靠的东西，上帝为着爱你的缘故会把它拿去。上帝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信靠，连部分的信靠也不行。上帝的律法它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不在于因为我们因着行这个律法可以在神面前说，你看我这一辈子遵行了律法，我可以去天堂。你就不会说，我这一辈子常常的去教会，常常的捐款，常常的做好事，所以我能够去天堂。而是我完全没有做好任何的一个诫命，在你面前完全是一个罪人，但是靠着那完全的行了每一个诫命的基督上帝，我可以非常有把握说我可以得救，我在上帝眼中是洁白无瑕的。你的罪在基督上面是彻底的被咒诅了，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是完全被定无罪的人，然后从此你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就从黑暗的国度进入了光明的国度。黑暗呢就是不遵行律法，光明的国度呢是靠着上帝，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来遵行律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做善行和善事，这样的一个律法是与福音配套的，这样的律法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偏重一方不偏重另一方的话，会出现各样的问题。愿你能够像诗篇作者这样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愿每个人能够喜乐的遵行，并且靠着主遵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伟大的父亲，赐下律法，赐下基督，来救赎那在律法之下受咒诅的人的主。我们这被赎的人， 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赞美和感恩。主啊，求你将律法和福音向我们继续的显明，让我们能够喜爱律法，更喜爱基督，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因着爱你和爱人如己，让我们在这华语堂以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唯独的看重你的律法，也看重基督的救赎，在你面前能够过一个悔改、一个谦卑、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